书接前文，这许世友啊，浑身上下都是胆。他做的事儿，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。另外，他的性情暴躁，直出直入，心里有什么，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。当他打定了主意，九条牛也拉不回来，因为他实在受不了窝囊气。他觉着在这宏大学习，这不是学习，这也不是批判张国焘，矛头指向了中下级指挥官。他觉着窝火呀，我们有什么罪呀？我们跟着共产党走，给穷人打天下，到头来却犯了罪，这上哪去评理去？因此他决定出走，他是这么想的。当然不能他一个人了，他就经过秘密的串联，结果有几位军职干部、师职干部，还有旅级、团级、营级干部，串联了30多个人呢。这30多个人一听啊，心花怒放，认为许世友指的是一条明路。许世友跟他们说，咱们也不是反对共产党，也不是反对党中央，我们出走是被那帮王八蛋给逼的。我们到四川找刘子才去，刘子才手下现在有10000多人马，10000多支枪，那会儿大有可为。我们急需干我们的革命，叫他们看一看，我们是革命的，我们还是反革命的。大家一听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把这事情就交给许世友处理。许世友这个人呢，面粗而心细，自从这个事儿拍板之后，他可就睡不着了，还学习呀、啊，那是貌合神离，躯壳脸的坐着，他思想早就飞了。他研究了每一个细节，感觉的问题非常重大呀，弄不好这30多人脑瓜都得落地呀。可怎么个走法呢？走哪条路线呢？具体的一步一步经过慎重的思考，最后定下来了，准备的是4月4号那天夜10点钟出发。因为那天呢是个星期天，夜间10点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。同时他还想到，不伤害那些守城门的哨兵，他们要出去哨兵肯定不让，那再打起来把自己人给伤了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许世友决定从北城墙下的一个下水道出城。为这件事他亲自考察过，这下水道就好像给他们准备的似的，在那爬出去是绝对不成问题。时间过得好快呀，但是在许世友他们看来，时间过得太慢了，简直是度日如年，转眼间到了4月4日这天了。准备出走的学员谁也不动声色地整理行装，采购食品。那你不带点东西能行吗？尤其是吃的，你走到半道进了大山吃什么呢？每个人都有深刻的经验教训。这时的许世友也悄悄从医院回到宏大，安排吴世安和2个警卫员提前带着枪出了城，准备夜间在北门外接应。一切一切办理的相当妥善，从外表上看一切如正常，谁也不会怀疑到他们能够出走，所以许世友是信心十足啊。他相信这次肯定能成功，就好像相信自己这些年忍辱负重的4方面军和干部战士一样。可是许世友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意外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信任的战友前红四军政委王建安身上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王建安是幡然醒悟，对此次行动他开始动摇了， 好持否定态度，认为这么做呀犯了大罪了，万万不可行啊，急得他出了一身冷汗。因此在下午3点钟左右，王建安就找到了宏大保卫处的处长，向他说明了情况。这位处长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如同五雷轰顶啊。
啊，有这等事儿？
他急忙看了看表，哎，时间还来得及。他赶忙一溜烟报告了宏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华。莫文华一听也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哎呦，这还了得，他也不敢怠慢，急忙又找到校长林彪。林彪这个人呢，似乎喜怒不形于色，听见跟没听见差不多少，是面无表情，异常的冷静。他点了点头，一挥手叫莫文华先出去，不要声张，而后他径直赶奔毛主席的办公室走去。毛泽东听了林彪的汇报，先是愕然，愕然就是没有想到的事儿，然后挥手下令，这还了得，全部都给我抓起来。下午4点刚过，宏大的院里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哨声，宏大1、2队驻地的上空，带臂章的值班员在院中的中央站定，口中连喊，都听见没，1队、2队紧急集合，不准带枪，快快。这会儿徐世友啊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呢，等到晚上好采取行动，听到这哨声就觉得有点反常，但他仍然自信计划不会泄露。于是他十分沉着的和一队学员按部就班走出宿舍，进了一间教室。进了教室之后，他一看周围左右全是全副武装的军人，子弹上膛，黑乎乎的枪口把窗户门全都给封锁了，围了个风雨不透啊。到这时候许世友心头一颤，完了，肯定是对着我们来的，事情泄了密了。就即使这样，许世友表面上依然保持镇定，往那儿一坐，爱咋地咋地嘛。哎，正在这时，政治部的主任傅中同志从外边进来了，走上了讲台，满脸的严肃啊，讲了几句开场白。开场白很简短，各位，今天发生了点特殊的事儿，大家要听话，保持镇定，不要伤着我们自己的人。说着他从怀里取出个被捕人名的名单，喊一个是捆一个，一连捆了30多个呀，包括密报的王建安同志也被捆上了。喊来喊去，喊去喊来，最后喊到许世友头上了，他是最后一个被点名的。许世友，许世友站起来了，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，根本谈不到是怕了。他晃着肩膀的走到台前，把头一扬，脸一绷，干啥？干啥？绑起来！你装什么糊涂？过来2名战士，掐绑的您胳膊就要捆许世友。没想到这许世友表面上镇定，暗地之中早就做好了准备了。再看他使了个老龙斗甲，两臂一甩，哎！就这一下谁也没想到，2名战士是应声摔倒在地，想捆他难上加难呐！啊，扑通扑通，屋里是一阵大乱。那些战士们把枪高高举起，瞄准了许世友，哗啦哗啦哗啦，别动别动别动别动！ 屋里就乱作了一团。许世友冷笑了一声，来吧，我不反抗，你们随便捆。说着他主动的把双手往后一背，其实你不叫捆也不行，人家事先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，还有十来个壮汉埋伏在两旁，闻讯往上一闯，掐不住许世友，把他五花大绑的捆起来，出来戴上手铐子，还捆上绳子。这许世友一边被捆一边高声的喊叫，娘日的，你们对同志搞突然袭击，你们就是强盗，你们是土匪，我许世友不死，要有三寸气在，总有报仇伸冤的那一天。狗日的！富德同志一看这影响太坏了，把他嘴堵上，给他堵上。有人过来给许世友的嘴堵上了，戴上这嚼子，你再有本事你也喊不出来了。就这样，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，警卫部队用同样的方法一共抓住了37名高级干部。等到了晚上，这30多个人手脚被绑，全都堵着嘴戴着嚼子，唯一能活动的就是眼睛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全被推进了牢房。同志们相视之下，眼泪像珠子一样扑簌簌掉下来了。他们不仅在流泪，他们心也在流血呀。这些年抛头颅洒热血，披肝沥胆，为的是啥呀？就是为穷人打天下。没想到今天被自己人收拾成了这样，心能不难过吗？这30多人刚刚进来一会儿，就见几个人抬着个人进来了。抬的是谁？许世友。因为这个许世友非同一般，会少林武功，他就像一头凶猛的雄狮一样，对他的吃小灶，不仅胳膊绑着，戴着扣子，两条腿也捆了个结结实实，他走不了路了，就得抬着，就把他扔到石炕上。许世友在石炕上直挺挺一躺，一动也不能动啊，话又不能说，这一晚上他也没能合眼啊，心如刀绞一般，他是思前想后。首先他就想，谁给告的密呢？怎么走漏的风声？谁呀？难道我们内部里头有内奸？嘿嘿，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了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我许世友不管将来结果如何，我把这个谜一定要解开。接着他又想，20多年的军人生涯，从和尚到战士，从班长熬到军长，从大别山一直打到大巴山，又从大巴山战斗到陕北，打了多少大仗，打了多少恶仗，多少敌人成了他的刀下鬼。直到当军长的时候，他还身先士卒，翻越大巴山，坚守万源城，鏖战江油镇，2次围马城，3次过草地，4战留香，5次反围剿，那险那恶那苦那累，哎呀，还有我那被抛弃的家庭，我的老娘。想到这儿，英雄真动了心了，眼泪扑簌簌的顺着脸颊往下直淌啊。想起张国焘来，许世友是双眼喷火呀，心说不是我身处逆境说他不好，我作为他的下级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，就像我不能选择爹娘差不多，但是我压根儿就看着他不顺眼。张国焘这个人道德品质不好，喜欢出风头，说大话， 摆架子耍军阀，领导作风简单粗暴，是独断专行。打仗他娘的没什么本事，搞阴谋倒是个行家里手。红四方面军几遭挫折，都是他从中作梗。作为下级执行者，不能很好抵制。哎呀，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呢、啊。要知道他是这么个角色，早就应该掏枪把他崩了。冤枉啊！要这么算起来啊，这是许世友一生当中第三次被捕入狱了。第一次是在吴佩孚部队服役期间，因为一脚踢死了一个为非作歹的老兵痞，被关进了北洋军阀的铁窗。第二次呢，是在国民革命军中，连里头有两个班长抢劫民财，他因管理不善受株连，而被关进国民政府的监狱。这一次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，他被关进了自己军队的监狱。三次入狱，三种味道，苦辣酸甜，简直尝了个遍呢。临到开饭的时候了，厨子把盛汤的碗还有一双筷子一个黑窝窝头送到许世友面前。许世友手脚动不了啊，那个厨子只好把他的嚼的谢谢嘴里的东西掏出来，一口一口的喂他。很多人都摇头闭着眼不吃，许世友则不然，是狼吞虎咽，扒的几口吃完了。许世友圆睁二目还问呢，就给这么点儿，就这么难吃，都赶不上平常的监狱，嘿嘿，跟上面说一声，能不能再给我加两个黑窝窝头，就说我许世友饭量大，死我也要做个撑死鬼，不做饿死鬼。好家伙，他这一吵吵都传出多远去。那厨师一看不好，赶忙又把他的嘴给堵上，又带上嚼子了。就在这天的晚上，许世友被关进一间审讯室，接受了第一次审讯。你审讯腿上的绳子自然给他解开了，另外身上的绳子也解开，嘴里的嚼子东西全都掏出去，让他坐在一只木凳上。许世友瞪着眼睛看了看对方，他不认识。就见这个人呢，上中等的个，刀削的脸膛，面色铁青，两道短眉，多少有点小鹰钩鼻，薄嘴片，还戴了一副眼镜，多少有点斯文的样子，全副的武装，挎着一把撸子，墙的四犄角。许世友的身边左右站着八个彪形大汉，手里都拎着枪和家伙事儿，随时准备他反抗。许世友不屑一顾的把眼一闭，是一句话也不说。审讯他的那个人站起来围着许世友转了两圈，又回归原座，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，又戴好，往前探了探身子问他，许世友，密谋出走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许世友一听，把脑袋一拨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树有根，水有源，出走不假，但是是他们逼的，他们把我们看成了军阀，把我们说成是土匪，还要枪毙，我受不了这窝囊气。要说犯法，首先是他们犯法，先审讯的应该是他们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啊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好好好，我再问你，你们离开这儿要上哪儿去啊？上四川，我们要打一块革命根据地，让他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，谁是反革命。啊、哦，那我再问你，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？ 嗨，我许世友又不是三岁的孩子，容易受人利用，要杀要斩由我一个人负责，没人给出主意。嚯，你口气好大呀！啊，口气不怕大，只要是正气在身。好好好，我再问你，张国焘知道你们要走吗？张国焘他想跟我们走门都没有，我还看不上他呢。还包括着何魏、周春泉之流，全不是我们一伙的。这个审讯员接着又问，我想知道知道还有哪些人是你的同伙，你一个一个的都把名字指出来。那你问我这不是废话吗？谁告的密你去问谁去，问我干什么？那我再问你，这次行动听说是你策划的。
对呀、啊、是我策划的，
跟别的人没有啥关系啊。不过许世友想起一件事儿，我这上衣兜里有封信，这封信是我写的，是给毛泽东留下的信，求你们给拿出来，全做证据吧。哦，你身上还有信？
嗯。
审讯者一努嘴，过来一个战士，从许世友的上衣兜里头掏出一封信来，交给审讯者。审讯者一看是给毛泽东的，他没敢细看全文，把信叠吧叠吧揣到怀里头了。好吧，接茬他又审讯，书说简短，审问许世友啊足足有两个多小时。许世友是有问有答，不隐不瞒，真好像是猪桶倒豆子，毫无保留的陈述了他对党中央的意见，对张国焘的看法，对红四方面军的正确评价，以及对红大部分学员过火的言辞行动不满等，全都说出来了。您猜怎么着？这全倒出来了，凡觉着心里头好受了一些，要不就堵了个大疙瘩，比馒头还大。现在舒畅多了。审讯结束了，许世友又被送回到牢房，已经到晚上十点多钟了。正好遇上同班的同学小张，小张啊拎着盆夹着行李进了屋了，给他送行李来了。许世友就一愣了，谁让你给我送来的？啊，陈赓队长让我给你送的。许世友心头一热，还是我的老首长，是我的亲人呐。